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极其戏剧性的情境，就是你正注视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在早晨，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还在发出那种极具毁灭性的威胁。
甚至扬言要彻底抹除对手的整个文明。
没错，但是呢，仅仅过了不到12个小时，到了同一天的晚上。这个超级大国竟然做出了180度的大转弯，全盘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最大化要求，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能立刻达成停战协议。
哇哦，这种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战略急速漂移，老实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都绝对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是的，所以你一定会问，这疯狂的12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已经不能用常规的战略退让来形容了，这是一种由于系统性困扰而导致的断崖式妥协。
确实，那在这次深入探讨中，我们要带你剖析一份极其震撼的文字记录。这是一份由著名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参与的深度访谈。
没错，这份资料的内容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劲爆。
是的，在这份资料中，他极其详尽地推演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既定或假想事件，一场自2月28日爆发的灾难性的美伊战争。
必须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这份访谈中包含了大量针对美国现任或前任领导人，还有中东局势以及俄乌冲突的极其强烈的政治评价。
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向你强调。作为你的向导，我们在这次探讨中绝对不会选边站队，
绝对不会。
咱们更不会为任何一方的政治立场背书，所有的这些观点都是这份资料里提出的理论。
对，咱们只是客观的转述和分析。
没错，我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为你提取这些事件背后的认知启示。我们要拨开战争残酷的表象，去看看全球经济命脉。盟友间的暗流涌动，以及国家层面的理性与非理性究竟是如何在幕后运作的？
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咱们直接切入资料中提到的那两天令人瞠目结舌的推文。
哎，这两极反转的一幕发生在4月6日，一个周一。
短短的十几个小时啊。
对，可以说这十几个小时完美地浓缩了华盛顿当时面临的极度矛盾与绝望。
咱们来看看细节。访谈记录提到，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周一早上发布了一条极其强硬的推文。
那个措辞是非常吓人的。
对，学者甚至在资料中将其比作希特勒式的言辞，称其为种族灭绝式的极端言论。
哇！
他在推文中威胁要将拥有9000多万人口的伊朗文明从地球上彻底抹去。
9000多万人口啊！这个威胁的量级太恐怖了。
但是呢，到了那天晚上，他却突然宣布接受基于伊朗10点计划的停火协议。这就像，你在牌桌上，早上还大吼着要掀翻桌子，
还要烧掉整个赌场。
哈哈，对，晚上却突然交出自己所有的筹码，低着头说：“行，我们就按你的规矩玩。”
这画面感太强了，
是吧？资料里怎么解释这种极度撕裂的行为逻辑？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里引人入胜的是，这个看似疯癫的两极反转，其实有着极其冷酷的底层逻辑。
嗯哼，怎么说？
资料分析指出，早上的那种极端威胁，本质上是走投无路时的虚张声势。
走投无路？
对，在国际冲突中，当你无法在常规战场上取得胜利时，你通常会选择攀登升级阶梯。
就是咱们说的，动用更极端的手段逼迫对方就范。
没错。但当时的局面是，美国在这条阶梯上已经无路可走了，一进步升级就意味着局面彻底失控。
所以，早上的那方恐吓其实并不是真的打算发动毁灭性打击。
对，根据学者的观点，他是试图用最狠的话把对方吓退，从而避免真正的全面战争。
也就是希望通过极端的口头恐吓，让对手主动举手投降。
对，但这显然失败了。
肯定。
当虚张声势被对方识破，而实际的军事升级又不可行时，他只剩一个选择，
也就是唯一必须走的下台阶。
没错，就是承认失败。你要知道，战前美国可是提出了4大核心诉求的。
我记得资料里列了这4个诉求，对吧？
对，第一是政权更迭。
哇。
第二， 彻底消除核浓缩能力。第三，销毁人成弹道弹道。
还有第四个是停止支持该地区的所有武装组织。
对，这四个诉求加在一起，
就简直就是一份要求对方原地自尽的终极愿望清单嘛。
完全同意。那到了周一晚上，这份清单实现了多少呢？我猜是零。
零，无一实现。
天哪。
相反，美方同意在伊朗十点计划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而这十点计划包含了伊朗方面的最大化诉求，
甚至要求美军彻底撤出该地区。
对，所以在政治学者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体面的停火，
而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战败让步。
绝对的。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既然连超级大国都被迫在十二小时内低头，就带来了一个极其核心的悬念，到底是什么力量能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逼到这个份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平时看新闻，总以为战争的终结是因为某一方的导弹打光了，或者是军队被全歼了。
确实，这是我们惯常的认知。
访谈中也确实提到了军事上的惨败，比如美方在海陆空都找不到获胜的方法，单日损失的战机数量甚至创下了越战以来的新高。
这个军事损失是非常惨重的。
但是学者非常明确地指出，真正逼停这场冲突的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深渊。
没错，军事上的受挫其实只是次要原因，最致命的枷锁是全球供应链的喷喂风险。
全球供应链。
对，资料中提到，如果这场冲突继续下去，全球经济将濒临比1920年代大萧条更可怕的境地。
这么夸张？咱们具体看看这里的运作机制。
好，资料里写道，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他的盟友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红海出口。
等等，这两个地方一掐断，等于是掐住了全世界的咽喉啊。
正是如此，这不仅仅是石油和天然气运不出来的问题，更致命的是什么？是化肥和粮食。
哎，对，化肥。
一旦能源和化肥供应链断裂，全球农业生产就会遭遇毁灭性打击。
也就是说，世界上几个最关键的贸易通道同时停摆。
对，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摧毁全球经济的底层逻辑。
难怪学者在这里借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理论，叫超级游轮。
嗯，超级游轮理论，这个比喻很绝。
在过去的经验里，大国卷入一场战争，就像是在大洋深处试图掉头一艘巨大的超级游轮，比如越战或者阿富汗战争。
对，一旦开了头，沉没成本就极高，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艰难地退出来。
但这一次是个极其罕见的例外。为什么这艘庞大的超级游轮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踩下紧急刹车？
因为横在游轮正前方的是全球经济彻底崩溃的万丈深渊。
没错，面对这种级别的灾难，那些在资料中被称为系统中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国家，比如中国和俄罗斯，
他们表现出了极度的担忧。
对，他们迅速介入，向伊朗和巴基斯坦施压
斡旋，并倒逼美国和伊朗必须立刻回到谈判桌前。
也就是说，当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核心利益受到致命威胁时，这种庞大的外部压力足以迫使一个超级大国吞下战败的苦果。
这也是最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地方。当战火烧到了所有人的钱包和饭碗时，连超级大国的面子也得靠边站。
确实如此。不过既然大国被迫向全球经济低头，就这带来了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
什么问题？
这份带有屈辱色彩的停战协议总得有人去签呢。当庞然大物突然被迫杀戳，随之而来的政治反噬往往是最致命的。这个烂摊子谁来接手？
哎，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政治现实。如果我们把这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我们要先看清当时的战场残局。
嗯，残局是怎样的？
资料引用报道称，在2月28日之前，美国在海湾地区有13个军事基地。
13个，不少了。
对，但在这场冲突中，这些基地全部被摧毁或严重受损，
全军覆没。
差不多了，这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实体力量投射遭遇了毁灭性打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就在这个满地狼藉的时刻，川普派出了 J.D. Vance 去领导谈判团队。
没错，就是他。
访谈中对 Vance 的评价其实挺高的，认为他是聪明且有能力的。
对，资料里明确表扬了他。相比之下，原本的谈判代表 Witkoff 和 Kushner 则被直言不讳地斥为无能且属于以色列的资产。
这话说得很重啊，但如果 Vance 真的聪明，他应该知道自己接下的是一个烫手山芋。这就像是你被派去拆除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
没错，
你成功了，但代价是你成了所有人的出气筒。 Vance 面临的政治代价到底是什么？
他肯定知道这个代价，他立刻会成为华盛顿新保守主义者的活靶子。
新保守主义者？
对，咱们得稍微解释一下这背后的政治逻辑。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派系，他们的核心政治信仰就是美国必须在全球，尤其是中东地区，保持绝对的武力统治和霸权。
也就是说，绝不能向对手妥协。
没错。所以为了全世界的经济利益， Vance 如果签下这份全面让步的协议，在这批人眼里无异于政治叛国。
哇，政治叛国？
对，他将在国内面临极其猛烈的政治猎杀。
这简直是一个无解的政治悖论。既然国内的怒火需要发泄，如果川普为了自保，他绝对需要一个替罪羊。
肯定的，政治家都需要甩锅。
他不能怪自己的军队打不赢，那最合理的甩锅对象恐怕就是那些没有出兵帮忙的盟友了，对吧？
你的推导非常准确，学者在资料里给出了一个很冷酷的预测。
哦，怎么预测的？
为了掩饰这场战略失败，华盛顿必然会向矛头指向欧洲。
指向欧洲？
对，他们可能会指责欧洲，说你们没有派出海军去中东支援美国，从而导致了最终的战败。
是招太学了。
这种指责的连带效应是灾难性的，它将直接撕裂跨大西洋联盟，让北约名存实亡，
把锅直接扣在盟友头上。
不仅如此，华盛顿甚至准备用同样的话术，将未来乌克兰可能面临的战败责任一并推给欧洲。
一石二鸟啊，一场中东的败局竟然可能连带摧毁北约的信任基础。
蝴蝶效应就是这么可怕。
不过即使美国的全球信用和投射能力破产了，比如说对日韩的保护承诺大打折扣，间接让中俄受益。
对，
但学者的分析也指出了一个硬核现实，那就是美国的物质权力并没有减少，它的经济体量、航母舰队、隐形战机这些东西依然健在。
是的，肌肉还在。
只是在这个信用洗牌的过程中，这圈子里的一个核心玩家陷入了绝对的深渊。
这把这份访谈推向了最紧迫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高潮，
也就是以色列的绝境。
没错，学者毫不避讳地指出，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由以色列方面，特别是内塔尼亚胡和摩萨德怂恿特朗普发动的。
资料里是这么写的。
学者认为他们产生了一个致命的误判，以为只要把美军拉下水就能速战速决，一劳永逸地解决威胁。
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完全砸碎了。
美以关系因此遭遇重创不说，就在停火的关键时刻，以色列还在继续轰炸黎巴嫩，这也导致停火协议迟迟无法真正落实。
对，因为伊朗以此为借口拒绝开放关键的海闸。
为什么以色列在这种绝境下依然选择强硬到底？访谈中揭示的心理动机真的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啊。
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地缘政治博弈，而是关乎存亡的生死局。
生死局？
在他们的战略认知中，伊朗被视为第三帝国的重生。
哇，第三帝国？
对，这是一个必须被消灭的死敌。但现在的残酷现实是，连拉着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进行常规战争都没能把对方打垮。
确实，
以色列在战略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死胡同。
就像是你发现家里最坚固的防盗门被门外的对手轻易就踹碎了，当你发现所有的常规防御手段都失效时，极度恐惧之下，你可能就会拿家里最危险的炸药。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难道说？
是的，也这引出了学者在访谈中发出的最令人震惊的风险警示。
什么警示？
正是因为常规军事手段的彻底破产，在未来，以色列极有可能会认真考虑甚至实施对伊朗使用核武器。
核武器？天哪！
对，以此作为消除生存威胁的唯一途径。当常规威慑归零， 核选项的阴影就不可避免地笼罩了整个中东。
从常规战争失败到经济危机，再到核选项的阴影，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值得深思的。
这让我们不得不退后一步，去思考一个更深层也更烧脑的理论问题。
你说。
为什么这些手里掌握着顶级智库和情报资源的政治家会做出引发如此深渊的糟糕决定？我们在看新闻时，总有一种朴素的直觉，
觉得他们疯了。
对，结果烂透了就等于决策者疯了，这是非理性的。但学者在这里彻底颠覆了我们的常识。
是的，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语境中，错误和非理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怎么区分？
搞混这两个概念，我们就无法看清国际政治的真实运作规律。
我们打个比方，所谓理性但错误，就像是你拿着一张完全印反了的地图，但在一条柏油马路上开得非常平稳，你遵守交规，逻辑自洽，
只是最后开到了完全相反的目的地。
对，而所谓非理性，则是你干脆闭上眼睛，一脚油门撞向死胡同的墙壁，心里还指望墙会自动变成一条隧道。
这个类比绝了，这正是学者的核心观点。资料里给非理性的定义是，你的行动背后根本没有一个说得通的理论支撑。
没有理论支撑。
比如特朗普决定攻打伊朗时，仅仅幻想单靠空中打击就能导致一个9000万人口的国家政权更迭。
这也太异想天开了。
对啊，在学术文献和历史经验中，单靠空权是不可能推翻政权的，这在理论上根本行不通。
也就是说，基于一个不存在的理论去发动战争，这就是典型的非理性。
就是你说的闭着眼睛撞墙。
那理性但错误，也就是拿着印反的地图平稳开车，在历史上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访谈里列举了几个极其经典的案例。
说来听听。
比如欧洲长久以来高度依赖美国的太平洋安抚者角色来确保自身安全，
这算一个。
又比如在1990年代，西方基于民主和平论，也就是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的理论，以及经济相互依存的自由主义理念，大力推动北约东扩。
北约东扩。
再比如乌克兰战争初期，西方试图用经济制裁彻底压垮俄罗斯的经济。
在这位现实主义学者看来，这三件事儿最后都被证明是大错错错的，甚至引发了今天的地缘灾难。
没错，错得离谱。但是学者极力强调，这些决定是理性的。
理性的？为什么？
因为无论是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存，还是经济制裁瘫痪论，他们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都是有完整的理论框架支撑的。
也就是说，虽然学者本人并不认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但你不能否认当时的决策者是基于一套严谨自洽的逻辑在行动的。
是的，
这个反差感太强了。我们总是把愚蠢和非理性划等号，但实际上真正可怕的往往是有一套严密理论支撑的理性错误。
对，因为它能说服整个国家机器一起朝着悬崖狂奔。不过偶尔访谈中也警告说，即使是在理性运作的时候，还有隐形的陷阱会把人拉入深渊。
陷阱？什么陷阱？
学者在这里引用了著名思想家沃尔特·里普曼的一个深刻警告，这个是一个关于政治宣传如何反思自身的警示。
反思自身？
当你为了让民众支持开战，在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把你的对手塑造成绝对邪恶的化身，
就像现在资料里提到欧洲对俄罗斯的看法，或者几十年里以色列对伊朗的描述一样。
正是如此。当你把对手描述成恶魔将士时，当战争打不下去，你迫切需要坐下来求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无法和谈了。
哇，被架上去了。
对，因为你不能和绝对邪恶妥协，你被自己的政治宣传死死地绑架了，民众绝对不会允许你退让。
在这个时刻，原本的理性就变得异常脆弱，决策者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跌入无底洞，
完全被绑架了。
这简直像是一场无法醒来的梦魇。好，我们的探索即将进入尾声，为你梳理一下咱们今天深挖的核心启示。
我们剖析了一场未遂的军事灾难。
对，看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是如何被全球供应链的咽喉死死掐住的。
我们还看到了政治家们为了掩盖战略失败，是如何熟练地寻找替罪羊，甚至不惜撕裂跨大西洋联盟的。
甩锅技术一流。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国际政治的棋盘上看到，非理性的盲目自信，加上被自我政治宣传的绑架，远比单纯的理论误判更具毁灭性。
这也是我们咀嚼这些宏观国际关系推演的意义所在。咱们不仅要看懂地缘冲突的表象，更要看透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和人性弱点。
没错。那么在最后，我们想为你留下一个有点挑衅性的终极思考题，你可以把它带走，自己去细细品味。
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访谈中提到，美国在这场冲突中虽然失去了大量的国际信誉和力量投射，但它那庞大的物质实力，包括经济体量和航母舰队，依然健在。
但请你仔细想想这其中的潜台词。
对，如果这一次全世界，包括美国的死敌和最亲密的盟友，都极其清醒地看明白了一件事儿，
那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在战场上硬碰硬去击败一个超级大国。
没错，你只需要掐住全球经济的几个关键命脉，比如封锁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让能源和化肥断供，
就能迫使这个地壳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在短短12小时内低头认输。
如果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游戏规则，那么下一次世界冲突的逻辑是不是已经被彻底重写了？
这是个极其震撼的问题。
未来的全球霸权到底是由谁手里拥有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来决定，还是由谁握着全球经济的大门钥匙来决定？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感谢你参与本次的深入探讨，我们下次再见。